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央巡视根本是为两个维护，习近平反腐真情流露。中共中央近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明确中央巡视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政治站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曾让地方官员闻风丧胆的中纪委巡视小组呢，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腐倡廉运动的创举，起初矛头直指贪腐官员，然而近年来反腐运动变调，政治腐败变成最大腐败，习近平突出强调聚焦政治忠诚和政治安全，及时清除政治隐患。观察人士指出，曾经深得民心的反腐倡廉已蜕变成习近平维护其独裁政治安全的工具。讨论这个话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
好，
另一位呢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林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星期2月21号，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连日来呢，我们看到中共各大官媒连篇累牍刊载解读文章，宣讲条例的意义。党刊《求是》更加强调呢，说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突出了政治性，鲜明确定了巡视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巡视条例的特点？中共为什么要如此广泛的宣讲呢？
这个点呢，就是看出来共产党这个黑帮组织啊，在习近平掌控之后，把这个党的规章制度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修订，来强化他的独裁专制。他做出来一个所有动作呢，就是他要做到依法独裁，依法专制，用这个党的规章制度来去为他的独裁和打击政治对手做掩护、做辩护。而其实这个巡视条规或者巡视这种方式是1983年之后中纪委那时是作为一个政党去巩固政党成果，中央派工作组巡视组下去去考察和这个落实政党。但是政党呢，它本身是范围很广的，也是属于党风禁设，特别是后来修订的这个条例里头或者指导这个方针里头，它是把党风的方方面面都放进去了。还包括这个要整顿形式主义，整顿这个任人唯亲、用人违规用人，特别是还有这个把这个专制独行也放到这个党风不正的方向里头。预知道从文革之后是有这样的，不仅仅是对下面党员，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他是有也有一些这个性质的。但现在呢，就是习近平把这些条文，形式主义这个独断专行啊，这个任人唯亲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甚至于把这个反腐这样的东西也拿掉了，就特别的突出现在这个政治规矩或者叫政治的这个目标。我们知道他现在是执政上位之后第三次修订条例，一个是2015年，一个是2017年，现在是2024年在做。就2017年那时候呢，他这个你刚才提到的两个维护还没有出来， 其实后面还更荒唐的一个事情是，两个维护之后，他在2021年还提出一个两个确立，你要是一般正常人，你要新确立以后才去维护。他本来就把邓的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习近平的中央权威已经拿放在那里维护了，后来再又出来又两个确立，又确立习近平的权威，后来让你加了一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所以现在变成你看条例，你过去细读的话，他是把习近平的重要讲话、重要批示都要去落实，要让所有人要服从。就是他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我讲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把它推到回到一个顶端了，就是用这个法规当成一个儿戏，为了去维护他个人专制、个人独裁，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掩饰，就是把这个党的所有动作都当成他独裁，当成他独裁的工具。
好的，那么刚才冯教授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习近平呢，他要独裁，但是呢，他要依法、依规、依制度来独裁。那所以他首先要确立这个制度。那么中央巡视制度，正像刚才冯教授所讲，它呢是起源于1980年代中央中纪委向全国各地派巡视小组据说呢，后来经过不断的修订，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腐倡廉运动的一个创举，曾经让地方贪腐官员闻风丧胆，这个很多媒体是这样报道。所以习近平曾经把中央的巡视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利剑高悬，震慑常在。但是我们看到，随着习近平任期的推进，中央巡视的这个利剑和震慑的目标却在发生变化。我来请教台湾林展辉教授啊，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央巡视的对象和重点在习近平的三个任期当中都有明显的变化和不同。那么林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是，那因为我们可以从回顾，从习近平从大概2012年成为中国的领导人开始，那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广泛而残酷的所谓的反贪腐运动，那其实有超过100万官员，政府官员被还有党的官员被整肃，那在习近平的整治底下，也超过了170位的部级以及副部级的官员被撤职，然后被监禁。这部分来讲，那其实反贪腐运动过去可能是受到中国人民的怀疑，因为社会大众对于整个中国贪腐的贪污现象其实是相当的反感，相当的厌倦。那这场运动其实也有助于习近平利用忠诚者来取代他的政治对手，然后借此巩固习近平的一个核心。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几次的大清洗之后，习近平心中其实仍然有某些的恐惧，那包括他对于自己一手把所的一个高官的忠诚度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那我们可以观察到20大以来的包括迅速把走的这个外交部长秦刚跟国防部长李尚福，那现在目前都属于一个失踪或是落马的状态，那其实也加深了习近平对这些官员的一个不信任感跟安全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回顾，那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那他其实就已经针对中国中央的国家官员，还有整个国有的中药企业来讲，他都进行那个大规模的巡视的全覆盖。那到19大，更深入的基层去将所谓的常委，然后政协组织做了一帮全面的一个巡视，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肃清政敌的跟连根拔起的一个政治目标。那到了20大之后，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说，他对于领导的党中央跟领导核心的巩固，还有整个社会维稳成为一个主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中央巡视的目标跟重点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第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政治性突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新修例的条例里面来讲，那习近平开始坚决维护整个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核心地位跟全党的一个所谓的党中央的权威跟集中领导， 集中统一领导，那这部分呢就是要加强他的政治监督的职责。那第二个，他针对的所谓的第一把手的一个监督，那这样的一个监督当然就是对主要的一个负责人进行更深度的监督，而且要监督这些主要负责人的忠诚度。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啊巡视条例的啊这样一个看法。现在我们看看网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向心而行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向心而行，他说，习的反腐是政治战队的选择性反腐，是习维护自己独揽大权独裁统治工具，这一点早已不是秘密，习本人都不装了。巡视组政治站位和两个维护的所谓根本任务，说明了中共党中央也不装了，都是要维护习个人，没有问号。 Read clear，习氏的政治站位和两个维护不仅是对党内国内的要求，也是对国际世界的要求，是所谓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要求的是国内外都要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还有一位叫华荣，他说，习近平上台的前半段反腐是为了巩固权力，定于一尊之后就开始清除异己，到了今天习近平看谁都像反贼，惊恐万状，草木皆兵，独裁者都是这种状况。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倡廉运动呢，一度是深得民心的，但是呢这个反腐倡廉运动我们发现呢现在在退化变质。有人说习近平是靠反腐倡廉起家的，他靠着王岐山反腐败的雷霆万钧之力，捞取了他的政治声望的第一桶金，积累了日后独裁专制的政治资本。我来请教冯教授，曾几何时，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深受老百姓拥护的反腐倡廉变成了人们所说的这个选择性反腐，最后又沦为习近平维护其个人独裁专制地位的这样一个工具呢？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从一开始就这个样子，我们只要是说对这个腐败这个理解有点偏差，因为腐败的核心是遗传谋失，就是 abuse power。 这个如果要说反腐败，习近平或者是他这样领导这个独裁统治者，他就是最大的腐败官员，就是那个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党魁里头。所以他是反贪，从一开始就是以贪反贪，因为他是最大的贪腐，就是他是以黑打黑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那当然你要说从形式上去讲呢，因为当时老百姓去看他抓了很多贪官，就把这个视线引到那去了。但是最大的腐败就是我们讲是专制独裁，这是最大的腐败，就是他掌控对所有的生杀予夺之权，任意的使用这种权力来去服务于他自己的这个独裁权力。当然他这个独裁专制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制造敌人的过程，所以他现在就是把这个反腐这个工具呢，就是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往去打击政治对手，
嗯，
强化政治忠诚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我们还要强调一个方面，就习近平他这个十几年的统治过程是一个中国从后集权社会重新恢复复辟到集权社会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后集权时期是从原来毛泽东那个集权转变过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限制最高领导人那个生杀予夺之权，用这个集体领导这个对最高领导人的一定程度上的监督和制衡来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嗯，
但是他习近平上来之后呢，就把这个规矩给破坏掉了，就是把中国已经形成的一些集体领导这个还有任期制这些规矩都踩在脚下，重新回到像毛那样的一种这个定义一尊清高独断 就是由最高领导人掌握生杀予夺之权这种集权体制，这是一个对中国社会对其实这个党本身都是破坏非常大的，对整个国际秩序破坏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正像刚才冯教授强调的那样啊，政治忠诚、政治安全、政治隐患已成为呢中共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念念不忘的这些名词和概念。中共二十大一年多以来的这个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的不放心和不安全感都在与日俱增。中央巡视条例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颁布的。我来请教林教授，习近平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安全问题和政治隐患，让他如此啊紧张，如此的不放心呢？
好，那我们可以从最新修订的这个巡视条例来看，那它这个修订的内容里面，它加强了中共内部上级对下级的一个政治监督，还有强调习近平核心地位的这个维护。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党中央对于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还有警告各级官员不得对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提出相关的质疑。那其实这某一方面就是反映出习近平对于整个面临所谓的权力焦虑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习近平会陷入这样一个权力的一个回圈呢？简单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习近平本人来讲，他越权力越集中，他就本身越感到所谓的不安全感，一个焦虑感。那越是不安全感，就越要集中权力。那尽管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三任期内其实已经提拔了相当多的习家军，包括枝江新军、闽江新军这些亲信跟班底，那也扩大了党对这个经济跟金融的一个掌控权，那也加强了国家安全的一个处置的范围跟扩大。那但是这种种的作为其实都掩饰不了习近平内心的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感。那造成这样的一个权力真空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在防疫还有整个经济问题上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这些打击也导致了整个中国内部其实民心是怨声载道，是可以想象的。那习近平知道自己缺乏了这样相关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威信跟公信力，他就必须加强更强大的一个整个威慑力，那希望说能透过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那就要让人民感到害怕。那这就其实这很多时候他就讲到台面上就讲到所谓的斗争跟清理门户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习近平在整个国内政治的隐患里面的第一点，他就其实整个习近平的政治控制力其实慢慢的变弱，即便他透过反贪腐已经清除了很多的潜在的竞争对手跟异己，但是其实习近平可能意识到自己本身的权力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稳固，因此巡视条例就增加了党的一个控制力。那所以很多其他的派系，党内的派系可能对习近平本身也是采取所谓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忠心，其实实际上各怀鬼胎，想要松动习核心。那另外来讲，你党这边没有实际上的一个领导人的选择，他没有未来的继任人选，也没有习近平也没有为自己未来退休做一个准备的继任人选的情况之下，那使得中共想要争取大位的这些野心家其实是磨刀霍霍，随时想要取代习近平。
看来习近平的不放心，他的权力焦虑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确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我们来看看，继续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些问题上是怎么看啊。一位叫柴 dog 2023，他说习曾经的深得民心，也不过是借反腐之名行权斗之时，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还忙着权力斗争，没工夫折腾老百姓罢了。现在习呢是要用刀把子控制党内，以枪杆子镇压民众。田德郎啊，他说呢，两个拥护就是两个范式。二百斤从来就不是什么反腐，所有的共产党员有几个不是为了房子、票子、车子和妹子？没有实际利益，谁会为了革命献身？崇高理想不如黄金万两。刚才我们这个一些听众、观众、网友们啊，他们都回应了刚才啊冯教授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即便从一开始习近平反腐，也不是真正 啊，为了反腐，而是不过是借反腐之名行权斗之实。这是我们许多网友们的看法。回到我们的问题，习近平他在执政之初呢，在论及反腐倡廉运动时候呢，曾经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批评人士指出，只见中共反腐永远在路上，却不见任何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建设。但是中共及其官媒不这样看，比如中央巡视制度，就被他们视为呢是从严治党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制度性建设。那么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涉及到这个基本基础制度的问题，要是把党斗到斗会斗到人民的监督，现在人类这个发现发明的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把党放在宪法之下，放在法律之下，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其实在我刚才讲，在后集团时期曾经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已经有一些动作，甚至于邓小平提出这个党政分开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头，当然没有做到位。但是习上来以后呢，你先要回顾他这个十来年，他是倒行逆施，又宣布倒回去了。到回去之后呢，就是他实现了他个人的这个独裁专制，但是他对社会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就是这么讲来，就是如果他十年你要用一句话来去概括的话，就是扩栓有术，治国无能，就整个现在内政外交是一塌糊涂，就是整个经济下滑，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往下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在本身在党风这个角度上讲，他又是任人唯亲，把这个政治局政治常委都是用他的家丁，用他的家奴，用他原来的这些幕僚。一这样的话呢，你权力也越大，然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整个外交又一塌糊涂，那当然大家都不满，就引起这个天怒人怨。所以他现在怎么办？你按照作为一个正常发展，就要把它拿下来，要做制度上的改革，或者是我们希望的那个宪政转型。刚才你讲的，或者把这个权力关到笼子里头，让这个社会能够正常的运转，能够正常发展。可是现在他不是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走，而是要把这个社会对他的质疑、对他的挑战、其他人对他的挑战都全部打下去，就是赤裸裸的。刚才我一开始讲，他就是依法独裁、依法专制，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一种方向，是整个就倒行逆施过来。对这个他个人其实也是风险越来越大的。刚才这个啊，另外一个啊。行家也抢出来，就是你这个专权的过程也是树敌的过程，也是让其他人对他增加仇恨，增加这个不满，也增加这个要推翻他这种意愿，政治意愿的一个过程。
好的，那么冯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中央巡视制度啊，习近平呢他非常重视，修订了三次，那么您认为这是一种制度性建设吗？简单说一下就好。
我刚才讲过，它是一个黑帮的帮规修订，就是不是我们正常所讲的那个制度性建设。因为有时候说这个制度，特别是要对这个独裁统治者，他要制度化，就形成一个制度上的制约，不能让他胡来，不能让他随心所欲。那现在其实他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什么讲是这个他是腐败的罪魁祸首呢？他就变成一个破坏规矩，他个人在党之上，在法律之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把这个我们讲制度是一种法治的一个框架，他是一个破坏制度、破坏法治的罪魁祸首。
好，那么习近平呢，他以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来形容中央巡视对地方的威慑力。 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呢，却以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来形容中纪委和中央巡视组。来请教林教授，您如何解读中共从严治党的这个制度性建设？对于中共官员乃至习近平本人来说，存不存在一个制度性的笼子呢？
好，谢谢主持人提问。那基本上明朝的时候，它这个三个整个特务机关，包括东厂、机场跟锦衣卫来讲，那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然后监督地方官员跟控制人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中纪委跟还有整个巡视工作巡视组，它其实也达到相关的目的。那从中共整个制度设计来解释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共来讲，行政权跟监督权的重叠是一个一岗双责，那代表说它具要抓好所谓分管的这个行政业务，那又要做好所谓的反贪反腐的工作。那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可以透过所谓的自我革命来遏制贪腐，防止所谓的政亡人袭。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它用现在的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像一个公司，如果出纳跟会计同属一人的话，它考验的是人性的一个贪婪面。那中共的制度性的笼子考验就是人类对权力的一个欲望。那等于是说，这个设计上其实它存在多的非常多的灰色地带。那包括在党国体制底下，那整个地方官员跟党委之间的权力的交织，然后所谓的党委书记的行为的规范也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整个制度性的设计底下，那我们会看到共产党的权力是难以被限制住的。那整个来讲，既然就是造成了整个权力的腐化，造成绝对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国家会将立法权跟监督权交给民意机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上设计的原因。那可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制度性的笼子可以说是虚的，是关不住权力的，很大程度它只是一个摆设而已。那终极原因再简单说，这个笼子的栏杆太稀了，那漏洞太大了，没有足够的刚性跟韧性。那简单说，习近平在这个制度设计底下是没有人可以限制其权力。对中共的这些官员来讲，这些设制度性的笼子其实也看得到，但是不用畏惧。那中共的制度设计既然要所谓的重点是要提倡所谓的公民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还有言论自由的人民的基本权利，透过人民公民的权利来限制党国体制的权利。
好，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了，中国那不叫制度。但是一位网友叫老板火锅，这位网友他说，执政党自查自纠，巩固合法地位，这有啥不好呢？我们这是替党国说话的一位这个网友啊。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请两位嘉宾这样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老板火锅他的这个评论好吗？就是共产党自己查自己，自己纠正自己来巩固合法地位，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冯教授您怎么看？
因为他的政治认知没有达到现代人的一个基本水准了。因为我们现在讲共产党这种制度，它是一个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一种已经被人类的政治文明否定的一套制度。因为现在有一个制度对比，在这个地方就是一边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一边是这个宪政民主，就是刚才阮松讲过的，就是有这个有选举权，有落实国民的主权，可以把这个不满意的不败的政党或者官员选掉，也有三权分立这样的制度来去防止这个行政官员一权独大，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的政治制度。你现在党到回到一党专政，这是整个制度上的一个已经过时落后，已经被人类历史文明否定掉的东西，你去维护它当然是很荒谬。
好，林教授您简单说一下。
是，那基本上我刚刚就是提到，你要透过所谓的自我革命、自我反省来做这样一个反贪腐的一个作用，那其实它就考验的是人类对权力的这样的欲望。 对，那这部分来讲，我还是必须强调，它必须透过一个制度，而且是一个民意机关的制度来去设计，来去对这个相关的政治权力做一个限缩，那才可以达到真正的目的。
好的，那么正像林教授刚才讲的，如果让出纳和会计都让一个人来当的话，这的确是考验人性啊。节目最后呢是这样吧，我们就用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这个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答案，他说所有涉及到习的帖子下面都不能评论，根本无从检验人民是否拥护习反腐。狮子先生，反腐倡廉沦为习近平维护个人及其团体的政治工具，中央巡视也要讲所谓政治站位和两个维护了，但中共的腐败是体制性的，一党专政啊，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花花蓝说，习式反腐就是选择性的反腐，反腐再彻底，连官员的收入和家庭财产都不对外公布，这12年来习式反腐令大小官员瑟瑟发抖，很多有才能完全是从基层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是习式反腐的重点，就是要打倒这部分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不仅工作没有热情，一天到晚都怕被反腐的名义所打倒。好，我们感谢冯崇义和林展辉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